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所以你们要回头，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第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继续所交通的，在推亚推拉的时候，神已经呼召了团体的圣者。神不止呼召马丁路德、加尔文，神也呼召了那些谷中的弟兄们，还有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但是一面我们看见说，这些几百年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所做的其实是为着撒底预备道路的。那更奇妙的就是，实在说来，暗中就是为着神自己忠心的旨意，要得着菲拉铁菲，所以已经在摩尔维亚做了一些工作。不过只要出于圣灵的，只要是神的工作，神一定要试验，所以神就让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受试验，让他们死，然后再他们让他们从死里再经过复活，那就可以证明说，你怎么知道这条路是一直往腓立帖腓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的很快的，我们说过，因为我们现在是个简单的复习，目的呢我们是要讲老底家，所以现在呢我们把我们过去所讲的很快的浓缩一下，把几个重点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晓得讲到复兴的时候，圣灵呢在大西洋两岸同时做了他的工作。那么在1727年的时候，神在亨霍在东德守望村，就是新兴道夫那里，就有了个摩尔维亚大复兴。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欧洲第一次大觉醒，睡着了醒过来了。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大家都睡着了。结果我们知道说，虽然有近前派是兴起的一些复兴不错，但是那一次摩尔维亚的大复兴是个特别的。那我们明白那一次复兴的性质，然后我们就知道圣灵在教会历史里面是怎么做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但圣灵做的时候呢，它一定有对称性的，它不可能只在大西洋的东岸做，它同时在大西洋的西岸也做。所以如果你能找到那个神在教会历史中他行动的对称性，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说，的确可以看出来圣灵在教会历史中的轨迹。比方说1727年18世纪的时候，神就借助一个近前派的弟兄，他的名字叫新兴道夫。那新兴道夫原来是近前派里面的一位，他六岁的时候，他就天天就写一封情书给我们的主，然后呢，他从那个古堡里面就丢出去，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打发天使把那封纸条收住，这就是我今天给你们的给你的情书，明天还有一封。所以这是我们这新兴道夫六岁的时候。等到快大学毕业以后，那么身为公爵，是欧洲最富有的一个少年的官，结果他到了德国的一个城叫做杜塞道夫，到了一个博物馆，他看见一幅图画，那个图画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下面有两行的字，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了什么。结果那两句话就吸引了新兴道夫，他好像时间忘记了，一直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知道说现在博物馆要关门了。就是那一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知道少年的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但这位少年的官是对主耶稣说是，所以神就开始使用了这个人，他叫做新兴道夫。那么连现代派 一个响当当的人物都曾经怎样评论圣西道夫呢？他是恐怕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少有一个人像圣西道夫那样是以基督做中心的人物。所以神在德国在欧洲预备了器皿，那这个器皿呢是金钱派的，因为只有金钱派的要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那金钱派做了，金钱派在德国带了大复兴，但是最重要的现在呢他在东德特别做，所以这个复兴叫做摩尔维亚的大复兴。那么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大复兴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在1727年在德国做的时候，神同时在大西洋的西岸，在美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纽泽西州，同样的不在守望村，在一个地方叫 New Brunswick。 New Brunswick 我们知道现在是个大学城，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若哥大学，就在那里的。结果没有想到神在那里同时就借着另外一个德国的金钱派，他的名字叫弗鲁林海森 Friedrich Heisen， 结果神用他，一个是在东德在大西洋的东岸，一个在大西洋西岸，他们同时点起了复兴的火。详细的我想我不去说他了。到了1738年的时候，有人要去验收到底这个复兴是真的还是假的，那验收的人就是威斯利约翰。他终于11年以后他到了汉霍，到了守望村。他在日记上他怎么写呢？他说，哦，巴不得我不离开这里，我愿一生待在这里，但愿像这样的基督教能充满全地，像水充满海洋一样。这样的基督教是什么样的基督教？在过去威斯里他知道什么叫基督教，他知道安利甘会的基督教，明显的他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教。但自从他到了亨特霍以后，他知道有一个大复兴经过了11年，按理来讲就是情感来说应该冷淡下去了，没有冷淡下去。结果你看见11年以后威斯里约翰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神做的工作。所以他有一个祷告说，巴不得这样的基督教能充满大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这是1738年11年以后约翰威斯里做的事，这是英国人。那么如果在美国大复兴大觉醒的话，如果神在那里有一个工作，那么1738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是英国人也到那里去验收，那个人叫做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field。 所以呢他在日记上他也写了一段的话，他碰见一个人，那个人呢原来就是我今天早晨说过的，不是有一个爱尔兰人吗？他长老会的吗？他不是后来没有地方去了，结果刚好发现说威廉彭啊他的副手在宾州，当然他们有一大块地了，他只好去投靠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受逼迫，没有他们背十字架，他们不可能到那里。神老早就预备好了道路，结果他不是在他的家里就开了个学校吗？那这个就是纽约 Princeton 大学的前身。那么他的儿子当然英文很好了，儿子就做了长老会的牧师。这个儿子到哪里去做牧师呢？就到了我刚才说的那个 New Brunswick， 原来弗鲁林海森他的聚会就在那里，在河边聚会的。弗鲁林海森是个德国人，他的英文不大行的。后来他跟 William Tennant 谈话的时候，他们是用拉丁文谈话的，不是用英文谈话的。 所以可见很清楚的，一个人到了美国去做工，他居然他只会荷兰话，他不会英文。那如果这样的话，还会带出大复兴来吗？有属灵东西，语言这道墙挡也挡不住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活的？你是不是被圣灵点火的？所以很明显的，当时最早在东德复兴的时候也是语言的问题，因为那些人是摩尔维亚人，他们讲的是捷克斯拉夫的话，根本跟德文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灵兴起了一个大的复兴，同时在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好了，那个时候讲的像牛津式的英文，那么这个就是 William Tennant 的儿子，终于到了这个 New Brunswick， 结果他就碰到了弗里宁海森，结果就被点火了，就被烧起来了。所以他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薄饼，明明语言是不同的，但语言不是困难，所以就在纽泽西这个地方就带进了大的复兴。我们知道在中部有一条河叫 Raritan River， 拉林顿河，那条河本来就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本来当时美国革命的时候就是沿着那条河一直往上去的。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就借着弗里宁海森骑在马背上，把福音从一个地方的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现在 乔治·惠特菲尔 来太晚了，他晚了11年，复兴的火已经点起来了。普通我们写历史的时候，我们说是因为 George Whitefield 到了美国他就点起了复兴的火，这是大错特错。如果你真懂历史的话，你知道不是这么一件事情。他在日记上怎么写呢？他终于见到了 William Tennant 的儿子，叫做 Gilbert Tennant。 Gilbert Tennant 比他大好几岁，所以实在说来 George Whitefield 是幼嫩的很。然后他在日记上怎么说呢？他见到 Gilbert Tennant 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矮了半截，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刚刚出生的婴孩一样。如果 Gilbert Tennant 是他属灵的父亲，弗里宁海森应该就是他属灵的祖父。他来得太晚了，虽然来晚了，但是感谢主，借着 Gilbert Tennant 他把门打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本来在美国他们不认识不多的人，结果复兴的火就从南一直点到北。最后 George Whitefield 在 Boston 那一次，在一个很有名的公园在那传福音的时候，来了23000人，那是大的复兴。他走了以后，他就把整个的工作就交给 Gilbert Tennant。 所以这个简单的来说，这就是美国第一次大觉醒的功课。所以清楚吧，弟兄姊妹，1727年是复兴的开始，大觉醒的开始。11年以后，一个在大西洋的东岸有一个人叫做威斯里·约翰去验收的，现在还有一个George Whitefield 从英国就赶到美国去验收的。所以复兴的火在两边就烧起来了，这是第一次大的决心。好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很简单的说，神的目的不是只是复兴，神的目的不是只是希望大家奋兴起来，一点都没有错。自从美国大觉醒以 哦，第一次大觉醒里面醒过来的人多半都是清教徒，多半都是长老会。